亚洲唔单止系地球上最大，亦系人口最多嘅大陆。全球三分之二嘅经济增长嚟自该地区。澳大利亚驻美大使乔霍基日前喺一个研讨会上咁样描述咗亚洲嘅未来。他说看到亚洲经济体出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型，这种转型不单止推动全球贸易，而且重要的是他在几年的时间里面使到数以亿万计的人摆脱贫困，他们看到至少五亿亚洲人成为中产阶级，在今后十年的时间里面又有五亿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正是亚洲的这个前景使到奥巴马总统执政以后制定了向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亦被称为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总统。但是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奥斯林在对亚洲进行研究之后，对该地区的未来得出了一个与大家惯有的看法截然不同的结论。就好像他刚刚发表的新书《亚洲世纪的终结、战争、滞胀以及世界最有活力地区的风险》，书名所发表的这样，在他看来，亚洲地区日益加大的战争风险、经济的下滑以及亚洲国家的内部问题正在削弱这个地区，可能招致亚洲世纪的终结。在描写他参观1978年发现的平壤政权挖掘的通到南韩领土的侵略隧道的情景后，奥斯林这样写，这个隧道提醒人被称为非军事区的南北韩边境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他亦是对整个亚洲的一个隐喻。他说即使在表面上富有活力而且和平，这个大陆充满着看不到的威胁，从经济滞胀到政治动荡到日益增加的军事紧张，正是由于亚洲在过去几十年非凡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紧张，这些风险亦威胁到整个世界。奥斯林日前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举行的有关他这本新书的研讨会上表示，现在是对亚洲重新进行评估的正确时机。奥斯林说，当然自从1945年以来，亚洲没有爆发灾难性的战争，但是他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他认为今日的亚洲比五年或者十年前更接近于爆发某种形式的军事冲突。在内部即使有看到的这种经济增长，但是很多国家比五年或者十年前更加脆弱。曾经是耶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奥斯林说，在过去25年来，美国人一直思考如何与一个强大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但是现在应该运用不同的分析工具来考虑一个受到削弱的中国是怎样，至少是作为一个自保的策略，而不会被搞到措手不及。奥斯林说，可以正当地说，无论在内部政治、经济上或是对外关系方面，中国今后将面临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可能被遮掩起来，可能表现在看起来是张扬的活动或者行为上，以显示他们没有失去什么空间，与以前一样强大。这位学者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不单只是为了清除政府的腐败，同时被看成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扫除其他的权力中心，并对军方和媒体加以控制，打压公民社会。他说中国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更加担忧。奥斯林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即是一个内部更为脆弱的中国会对外表现得更为咄咄逼人。他说在短期内，川普政府应该为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采取的好战行为做准备。当奥斯林被问到如果他有五分钟的时间向当选总统川普介绍亚洲的情况，他会说什么？奥斯林回答说，除了建议川普看他这本书之外，他会告诉川普知，为中国的经济动荡以及一个受到削弱的中国做准备，并意识到亚洲国家内部不稳定，同时针对亚洲可能爆发的军事对抗制定应对计划。他说要意识到亚洲，而这个亦意味着美国更接近于某种武装对抗，无论是因为偶发事件、误判，或者是筹划好并制定对策，想清楚你的红线在哪里，你愿意捍卫什么，无论愿意捍卫的是什么，无论对你重要是什么，什么是不重要，以及你会跟谁合作，因为你做这些事之前要想清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奥斯林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提到了他对川普政府有关处理美中关系的建议。
Well, I think the first thing is to be aware of the problem that's developing with China's economy and not to downplay it.
穆斯林话：第一件事系要了解中国经济中正在出现嘅问题，而唔系低估佢，并要考虑如果你要走一条可能会导致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嘅道路，呢个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更大损害，并使佢进一步走下坡路。呢个系佢要讲嘅一大要点。佢仲要讲嘅系一定要维持美国嘅盟友关系，而唔会退却。美国将继续与伙伴合作嚟确保稳定。好多人担心川普上台后会与中国展开一场贸易战，而同时川普的一些言论亦使人怀疑他是否继续致力于美国与日本以及南韩等亚洲盟友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